诸位大人好，大家好啊！祝大家新年吉祥，我们大家有好久了没有这个聚会，共同学习。现在贤文跟书香他们两位居士邀我来跟说说《金刚经》。因为《金刚经》是我们大家都熟悉，多数人都诵，都背，都有的会背了，有的念一念，好像在这么日常生活当中啊很重要。但是呢，读得很久，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怎么样依照《金刚经》所说的教授的方法去做，那大概就很少了。同时这个下手，怎么下手，怎么入功，在这修行行的过程当中，在你日常生活当中把它用上，怎么用金刚经的教授给你的身口意三业结合起来，那这就很困难了。那么现在呢，我就跟大家解释解释啊，根据我这么七十多年来的经验吧，给大家做个参考。因为在佛说的这个金刚经说般若部的时候呢，已经在佛说法的二十年之后，那么往往呢是这个在思想当中看佛说法的呀，那么现在还要做个意思，还要通袍搭译，这个好像跟金刚经说的不一样。金刚经佛只是到了吃饭时候在托钵乞食乞回来了，回来把钵洗完了，把衣服是抽掉了，把衣服抽掉洗完足，把自己吃饭饭碗洗好，干一个桌子，完了自己扶草给坐的时候，所以就等于跟弟子们大家漫谈一下的意思。那么在这个时候西武皮就向他就感觉着他或者触动他的这个灵机了吧，再不说。但是在西鲁提呢，他跟佛已经学了20多年了，他已经断了见思惑了，证了罗汉果了，已经解脱了，已经了生死了。现在我们大家学会这个过程是没有的，我们往往把经啊看成很高深的，好像距离我们很远的，那你这样学呢也很不容易进入，特别像金刚经，那是一个平常的，那佛嘛吃完饭了，把碗洗洗，搁那，是平常的过程嘛，咱们谁都如实做吧。那为什么西菩提的跟着佛20多年了，佛不天天都按做这样做吗？那他为什么没有发现呢？就是今天他发现了。而佛讲的说法是呢，也不是说很长的时间，你看这一坐说金刚经，这一坐我自己想了，我观想想了，也是像我谈几个钟头说话都在漫谈一样的，谈完了这部经就说完了。但是传到我们这来的，我们要做个意思，要讲这么经，我就照着玄说说，这个时间可长了，有的可能就金刚经讲几个月，其实本来也可以讲几天，为什么这么长呢？这佛法传到我们中度来之后，经过这个祖师这一干什么，是越来越深了。要是像我们这要讲经开始，我们这还是唱一个皈依三宝吧，念个赞叹经的句子吧，真正大法会还要唱这个炉香阵，完了还要唱个说经偈， 很多意思是坐下来差不多半个小时。完了那法师讲经呢，在寺教要讲着，要讲教义，讲五重玄义，就是这个经题啊，起码要讲半个月，所有金刚波罗蜜经啊，要把这个分科判教，这一来这个意思，这一讲啊，你大家就不清楚，不是不清楚，你脑子不晓得那个法师讲到哪里去。那为什么古来说你要这样讲呢？是有道理的。那个时候要来，好比说是要讲《金刚经》了，那事先的老找这个差不多互相的打广告吧，咱们现在打广告，那时候不叫打广告，就是互相的传，口头传，好多寺庙都知道了。那时候来听经的人，不是没深入，都深入了，都对这部经深入。那来到这个听经讲经会上呢？听听你的观点，看看你的知见，如果跟他相合了，他就坐下来听；不相合了，大多数都是寺庙里头讲。讲的时候自己得带着钱，或者背着米，常住不供人。听听的一定得，不管你出家是在哪，是这样的一种形式。而且那个法师一讲。讲了五重玄义，讲讲经题，基本上他听完了他就走了，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呢，这个学习呢，那叫那我们现在的规矩说，那个那种玄义呀、啊，大家是，因为我们大家道友都不是说是专门学的这个，专门学五教四教的。那你学四教五教的，他有分科判教啊，那你是选因此时间就长。那现在我们要学习呢，我就把它，就现在讲的应用哲学吧，讲实用吧，就怎么样我们学习的时候，怎么我们自己日常生活能够结合起来，我用得上，那就很好。因此这样子大家学的时候，注重它什么？注重它怎么样能使我烦恼轻一点，我怎么样使我用心呢、啊、能够降服我们现在这个心，怎么样降服你这个心，降服它，降服它什么呢？降服它不要去贪嗔贪念。本来金刚经这个过程已经过了，为啥呢？须菩提这个当经的这一会，说金刚经这一会是1250人都是证得阿罗汉果，只要佛对这帮机上说，说说的法就不同了，怎么样让他和你以前所学那个是不够的，怎么是进步，把以前那个知见修行方法把它已经证得了吗？不要了，过去心不可得，不要，我从头现在开始要学金刚经的时候，大家有这么个思想，当然看见了佛最初一开始啊，就是大家漫谈一样。然后在这个时候，因为佛须菩提请佛说，说我想成佛，要想行菩萨道，那就一样困难，你心想不了。那怎样做？怎样想法？那对我们来说呢？现在我们要学习呢？大家应该把这个用到我们现前的时候实用上，我们怎样看一切不法，那四处四间，四间相就是现在我们生活当中都是四间相，我们怎样看，看完我们怎么认识它，怎样认识当前的世界，认识认识自己，我每天的心里都起些什么念头，跟这个世界跟这个社会合不合，我怎样超脱这个世界，怎样不被这个世界的现实的情况把我束缚，我要能学能达到这个共同达到这个目的呀、啊、那就很好，所以我们共同学习的时候啊， 在这个基础上，怎么样使我们的心能够不要过分的？我说过分的，我们好多不守本分，特别我们佛弟子，佛弟子啊，这个就叫我们看破放下了，才能自在。不过这个词经上根本没有说，能不能说我们把它重复几句啊？普通无常无我，任何时候那须菩提这帮当局众他们都断了，他们都硬了，但是我们不行，我们得重新来用这个观照，这是观照波罗，观照你的念头，观照你的心，怎么对待这些现实，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贪嗔痴慢疑身边戒定邪，这十样是我烦恼的不得了。那在这个经上就是讲说这是个空教，不见空教的这是个字，而且空教佛以前所说这些法，这是对须菩提说的，对千二百五十人说的。但我们还得关照，因为我们还没空教，你先认识这个世界苦，先认识无常。我们现在没达到物，你必须得达到物，现在我们是超越了，超越了，跟西伯提啊跟那些个三个五人呢、啊、是平等的，是我们现在学习经验的就跟他们一样开始学习，但是我们前面都缺乏，缺乏什么呢？缺乏了这空空无我，没达到物啊。现在这个上讲的是法呀，法物呀，人家人物呢还没空掉呢，怎么能空掉法呢？那这个必须是大家知道，在你学《金刚经》的时候，知道我们现在的位置，知道现在这个法所说的法的所对着的情况，你一定要认识清楚，成长清楚。因此呢，那学的时候呢，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有时候压榨以前的，就是我们那个还没有断的那个火力，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得说这个，说是我不是想超越三昧吗？啊，说这个可以参禅呐、啊，可以顿成佛呀。顿是由见来的，离开见没有顿，是顿这个见所，没经过那个次第，你这个断什么顿什么呢？说学了之后不要自己没到那个地方说那种的那个时候的话，用金刚经或者批评别人，或者是自己呀、啊、那就好高骛远了，作为达到这个境界，这是不可以的。因此在这个没有讲的金刚经前跟大家说这么几句，大家理解到现在我学这个金刚经超越的，这个所谓超越的，咱们现在所具足的烦恼，所具足烦恼，咱们所学的法是超越的，但是我们把它补上，补上意思就是用般若的智慧来照耀，般若智慧来照耀，那就要求我们要放下，要看破。用个观照来看破放下，这个看破放下你必须在你这个子的基础上灌前头一定要子，这是子灌，咱们大家都会背心经吧，咱们佛弟子们都会背心经，像观自在菩萨第一个字叫观，因为你经过你观，这个观是因为你从来观是因为由定而起的，观是由子而起的，它这就是子观生印的意思，没有静止的功夫你观照什么，你观的时候你必须得静下看嘛，那么做什么事儿，那这个事儿也不大家清楚， 那等我想一想，你当初答复不了的都想一想，这一想一想来着就是定，所以观前头一定有个定，这个子观双运就是你静一静，那个静啊就是定，完了才再去观照。那么这个观照呢，金刚般若波罗蜜它是定慧均等的，同时的观中慧中就是就有定，就有定。让须菩提问我怎么样把我心住住，住就是定，赶紧用这个定的力量观照力量认识它了，完了降服它，怎么降服怎么定，这是全经的主要一个学习的目的。完了那佛就告诉他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是这个过程，这个过程。那现在吗，我们前段时间大家都有本子吧，看看经文吧。那么在这个般若部呢，一共它有600多部，600多部嘛，这个金刚般若呢就是你们所学的当中的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这一部分就是这个般若部的最主要的要义，最主要要义。我们虽然是不讲五行玄义、十种玄门呐，但一照文字嘛，前头这个序分大概说一说。金刚呢是皮，咱们有时候就料是金刚经，是吧？佛老高义就料金刚是个比方物，是个皮。那么用世间的物质来取五十除世间的法，金刚是有三种功能，有坚固，有锋利，有光明。坚立为坚固的意思呢，它能摧毁一他的事物，不被其他事物所摧。那咱金刚的钻石啊，它能把别的物跟它相撞的时候，它能把别的物粉碎，它自己本身就是坚固的。那么这个利呢是锋利，跟那玻璃啊咱们没办法，刀子是不行的，就用钻石它这一划就断了，形容它锋利，它叫光明，光明。因为它符合这个般若意，这般若的智慧，人文本地的般若智慧啊，这是我们本人本地跟那是蒙蔽，它有破坏一切惑的，而不会一切惑所污染的，而是它能够放的光明，就像我们智慧的光明，能破出黑暗，能破出来这个贪嗔痴，有这种含义。拿金刚做比喻，般若呢，横一翻翻就是智慧，就是智慧。但是这个智慧为什么不直接翻过来？因为跟我们所通俗的用的智慧不同，这就是不翻，保持原意。当个智慧吗？啊，我们在社会上的，我们这人比较的灵敏，讲究有智慧，有智慧。但是那个这跟般若智慧不一样，不一样。说般若嘛是一般智慧，般若蜜呢，一般的说就是到彼岸，大家都知道的到彼岸。就是用我们的金刚的智慧，用我们的智慧能到彼岸。彼岸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是生死苦海的此岸，到达了涅槃，渡过苦海，到过智慧海，到般若智海，就到达了智慧海的彼岸。这是简单说，这金刚般若波罗蜜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啊，这部经所说的呀，是用我们的智慧破除我们的烦恼，破除我们的无明，达到我们所本具的佛性，跟佛无二无别的体性。题目就是 这个里头所说的意思，这个题目就说了，里头所说的内容就是道比难的方法，用般若智慧能达到从这生死苦海到了涅槃的彼岸，到不生死的地方。但是这个不生死呢，这个彼难此难呢，就是分析说了，这都在我们一心的变化，到后文经文里头咱们讲得到。此难也没有，彼难也没有，众生的妄想心。但是因为你没有智慧的时候，达到般若智慧的时候，这些都没有。我经常不是讲般若智空吗？那个智慧空是你认识的，不是虚空的空啊。我往往我们把它解释跟虚空的空一样，这是错误的。般若智慧的空，空的时候它含有不空意，不空意，空掉你的妄想执着，不是空掉你的真如的本性。你这样的人有点空意，他为什么不说空，要说般若？有时候拿着空来显，拿空来显，这样来理解啊。入世我闻呢，就是说是入世的到你们这个词作来发展的，最初是有30多种解释，现在发展的70多种解释，现在发展100多种解释，就管入世两个字，咱不说是旁人取整，咱们简单说，入世就指着说这件东西入世，你看吧，入世。那么这个入世呢，说是《金刚经》这部经，就指着这部经。佛这一次所说的法，所说《般若波罗蜜经》，我呢？是阿兰自称经典的阿兰解记者，解记者的口吻说，我是亲自听到的。那么简单说，说这部经如是，这部经啊是我亲自从那听到的。那这个我的解释可多了，现在我们不做那么多解释啊，我说随着文讲啊。那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依着文来显义理，皮文解义，三次过愿。依着文字来解释经啊，是过去说、现在说、未来说的冤家对头。依着经解释意思，这样不行，这样是不可以的。说离经一字，说离开这个经上所说的话，离开一个字，即同魔说。那跟魔说法一样。那在这种离也不可以，离也不可以，应当如何处理呢？那就是告诉我大家学的时候，不要去执着文字，不要去执着语言，但是又不离开文字。如果没这文字给你解说，说华经上讲啊，说譬如难食饱，吾等莫能了，佛法无人说，谁会不得解。说佛法也没人解说，你是自己是得不到的。因此根据这个意思，必须有解说，解说的不离开文字。好比佛在金刚会上、这个般若会上、这个会上所说的，对着哪些的当大众文法是哪些的，那你要体会佛当初对这个听众的说法的意思。那么即不离佛的意思，不违背佛的意思，而不一定照着这个文字语言去解说的，说即不可以，离不可以，那你就应当不即不离，即不即文字，也不离文字，这样来解。那么呢，这句话简单说， 注释我文说这部《金刚经》，这一部经是我亲自听到。什么时候听到的？这个时无定体啊，时间没有一个标准的。什么时候啊？6点钟也是意识，7点钟也是意识，8点钟还是意识。说佛定他的意识，也不是早晨，也不是中午，也不是晚上，就是意识。什么时候呢？是大家因缘契合了，有缘了，那佛就对着这个有缘的人就说，就这个时候。在什么时候说的时候，就是那一时。那印度的他的时间跟我时间不一样。现在我们大家好多道友在这个美国，或者在加拿大，或者在这个新西兰，或者在澳洲，大家看看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这是什么时候？说时无定体，随着他的地区环境，时候就变了。所以佛所说的都叫一时，就是。机相契契合的时候，法跟机相契合的时候，就这个时候。谁说的呢？说的法主，说佛说，佛说的波罗波罗蜜，这是法主说法的主。哪位法，哪位法师说的，哪位法师说佛说的，那么一般的都是佛说。说话的说，在什么地方说的？在舍卫国奇树基督的人。舍卫国是印度一个国的名词啊。舍卫国，那国家叫舍卫国，就像我们现在美国呀、法国呀，就是这样一个含义的。在那个舍卫国说的，那舍卫国是哪个城市呢？奇树基督的人。这是佛一个精舍，这个名字是依着这个修这个精舍而立的。奇宿是奇宿太子，孤独是孤独长者。那么这个故事呢，是孤独长者到他一个亲戚那去，看他亲戚全家都很忙，问他说你忙什么呢？他说跟他说明天要供养佛。孤独长者一听到佛的这个名字，一听到佛，他浑身毛孔都竖起来。那他就看见佛之后了，那第二天请佛来，他向佛请求，请佛到他佛度，到他那个镇子，到他那城市去，他要给佛修的精神。那佛就派着舍利弗跟他去修。那么他就看中了在这个。舍卫国找好地方供养佛，找来就找到奇托太子的那个一个公园吧，一个别墅吧，找到奇托太子了，他跟他买。这开始我不缺路的，我也不缺钱，你给我买供养，我不卖给你。那他一再要求，一再要求，那奇托太子说：“好吧，你要买了，你就用黄金给我铺，把这园子铺满了，我才买。”那孤独长者就把他所有的藏经来铺，完了在这个时间，奇托太子感动了，感动啊，说什么因缘使他能这么发这么大的心？本来这土也不值钱，不是用黄金买的，那非要要这个地方，非要用黄金买，那拒绝他不卖他的意思，那他一定要买，你有价就行，你肯卖就行。完了，奇托太子说。园子是你买的，但是这个树可以，我没卖给你啊。那算我供养佛，这叫奇树基督的。这个精舍的树是奇托太子，园子是孤独长者，叫奇树基督的。那么处所呢，就在舍卫国奇树基督园子的地方。我有说法主了，有了处所了，他就有听众了。那哪些人在听啊？那这些都是出家比丘众，存义三人，四众弟子只是比丘，多少呢？1250，250人。那这上没说 实际上都是正等阿罗大王，正等阿罗汉果的，这是佛的常随座，是常随座。佛在哪说法都天然不容易，但也有没有的啊。原来佛在那个说地藏经，那没有天然不容易，你人间没有，这是不一定的啊。佛说法的听众是不一定的，可调换。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处所，这六种一共叫六种，就众成就、处成就、说法主成就。那么谁听到的呢？那么咱尊者听到的闻法的人成就，入世说就是上的这个法，叫六成正心序。说这个法呀，你可以信，不是伪造的，就这样含义叫六成序。就在这个时候，大众聚会这个时候，也是以下就说了，这承上启下，而时呢，也是记得前面说的是往下说，是到了吃饭的时候，就是午饭啊，出去化缘去。那么到佛也要吃饭呢，佛是四现人呢，四现人跟人一样的，生活起居跟人是一样的，没什么差异。所以有些大乘经典说三十二行八十种好，形容词，形容佛的功德而已。你看那大英帝国那释迦牟尼佛像，也是也是一个老印度人嘛，胡子也很长的，头发也很长的，大家看过没有？大英博物馆呢，你在美国经常看见那释迦牟尼佛像，但是那是形容词，但是《金刚经》没有形容，没有提三十二行八十种好。是普通的，要一个。现在大家学金刚经，就把过去那个好奇的，而我们台湾呢，有些啊一修就成了什么神通了什么，台湾说法太多了。哪个喇嘛来了，一说什么上师又怎么样怎么好，都是要求神通求医惯惯例，金刚经没有，什么都没有。到了吃饭的时候，那佛就把衣披上了。出去乞食或者披衣，平常是做物衣，那出去乞食了就披普便宜，像这个衣裳啊，我有些块嘛，这主义说法衣呢，它一个方块一个方块，普天下，便宜是土地，这个土地呀、可不是种高粱谷子的，是种什么的，种府的，谁要看到披衣的比丘，拿过来给顶礼合掌或者供养。你得福气，这是福寺，不但世间福，你得的福报，生活增加财富，它还有出世的福气。看你清净下，将来你心里就清净。钵呢，是佛吃的饭碗，饭里叫波多罗，波多罗里叫应量器，那这个你有好大量，那个钵就好大，应量器。那么要去托钵乞食的时候，披好的衣，威仪庄严，驮着钵就雁门乞讨。这是我们比丘的名字，叫乞四，不磨破诺。乞四呢，就是一个乞讨的人。讨什么呢？不是要饭花子啊，上香祝福，求法。求助佛的佛法，那么对一些众生呢，这叫乞食了，跟他们说允是，这样生命才能修法呀，没有生命怎么修法呢？上福与祝福，同以慈悲，求助佛的佛，那么下化一些众生，给他们祝福，说祝福吗？那是我自己尊重法律，实际上就是向人化食，只化人。那佛也不例外，也给那么我们这些比丘四凡吧，四凡的说的乞食去了。那么次第其余，那么在这个乞食的当中不能超越，这一家那一家，那这家也是好点，我跳过去了，专门去那一家， 那这也是不好的，他都知道了，经常指示他有个路线了，要刺激其实不能有简单。对，有人问吃荤吃素的问题，佛求到什么吃什么，向人家去要饭，你有简单吗？你说我吃素的，你做的荤我不吃，我给你重做吗？不可能的了。对，佛在世就入世，次第品不能嫌贫耐富，不能超越。有的罗汉就提了好多斋求不到的，一个都没有，没有就脱空不了。这个是另有故事了，这很长的，咱们先讲次第品时就是规矩，解释完了回到自己的住处，我这经舍了，他提出去多担精神，像其他的比如说争取是回到你宿下在哪儿住，你回到你的地处，我还是在用饭，不是在路上吃料，一边走一边吃不吃洗完了回来坐下来就在用饭，就用灾了，用完了饭食起，用完了吃完了起就吃完了，这个饭四起呢，这个就念四，四就是吃，前面那几十呢，那十十是物体，洗完了嘛，是吧？刚才出去洗食时候，披的福田衣，披的那个衣不是作物衣，木五衣是作物衣，披衣是起食衣，那个这个大衣呢是说法衣。完了回来把这个自己衣收好，把自己剥洗好。我没叫过来洗啊，这上说就活自己洗啊，扶坐而坐是自己扶啊，大家都是草的，我草扶一扶就坐下，我在这个时候师父提在这个的咱们说开悟也好，勤法的应验也好，他在这个时候在佛扶坐里，他就从他的座位起来，他也吃饭，吃完了到他这给佛顶礼，这是礼仪的，他要行法的礼仪。这是长老徐武提，徐武提方空身说，他当一降生的时候他家里头，所以裤长啊，他家里是大富长者的家庭啊，裤长的宝物啦，或者衣食啦，什么东西都有库房啊，库存啊，都空了，全部都空了，都没有了，空身。咱们过了一两天呢，他就都复原了，而且还超过以前。空身就是说当时那么在印度起灵的时候，他就根据当时的客观现实就给他起了名字，什么好多那个尊者起的什么他妈妈要生他时候，在佛家不能生，得到娘家生，那走到半路就生了，那他在大路边小路边呢就生到路边上了，走到路边就生了，所以他根据情况，这舍利弗呢就是说他妈妈的眼睛像修路子一样，所以他的就用他的妈妈的名字象征的给他起名字，舍利弗就这样说，印度的起名他不是这样，他是这样的，就像我们那个以前我们的上海啊，有这个浙江啊，起名给小孩起为了好养啊，阿猫阿狗啊什么这种，这是名字的意思啊，这是这就定名了，假名，假名没学位，不要在名字上找实在意思，名字上没有实在的意思，一个代表，一个符号。那么须菩提在这个时候他已经长老了，长老了就说在这个僧伽当中，大众居住当中，戒腊很长了，说他受戒很久了，年他出家起码二十多岁了，年也四五十岁了，形容是啊，确实没有啊，我这么想啊，我根据这个形容，他从这1250人当中，他就站起来了，从他自己座位起来，那么。在印度的刑法的礼四呢，偏袒右肩，这个肩呢， 平常的你就看到喇嘛，他有时候他双肩劈的，两肩劈，不像你们。我们这个和尚聪明，来处是挂，来处勾环挂上，方便。你看那个西藏的喇嘛劈啊，他都是这样劈的，他都这样劈。一般的，他冷的时候，他两个膀子劈。但要请法的时候，就把这个膀子亮出来，把那一搭住，翻过来，叫反超一。不在戒律，反超一是不行，但请法的时候是可以的。他把这个右胳膊露出来，偏袒右肩，不是像我们两个手对，右膝单膝对。为什么要做这么个意思呢？因为在这个当无论哪个心法也好，在佛跟前也好，有最好就是右膝着地，右肩亮。不要做事的了，要对佛服务的了，我要叫你干什么，你都这样，马上就起来，叫你起来就起来。右膝着地，偏袒右肩。这就是合掌。恭敬我们都知道了，恭敬，自诚恳切，一心。他向佛就说了：“西游世尊，古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诸佛。这句话含义是什么呢？哎呀，这是四。